弟兄姐妹们早，时间过得确实很快，马上三个礼拜就过去了哈，新的一年过得很快。OK， 我们今天来讨论为什么要小组教会，这是我们今年要开始要来推动的一个事工。让我们简单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来求主这个时候 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有得着有造就，让我们今年的事工能够很好的来推展。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说为什么要小组教会，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做得好好的还要想改变，怎么改？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金句，我们各位会更多的来详细的来讲。好，首先我们翻到那个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创造了一切，对不对？什么都很好，什么都有，然后创造了一个人叫做亚当，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我们都知道哈，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造一个配偶，这是我们平时的理解。其实这个里边的意思是包含的更多的内容，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场合，上帝只能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嘛，对不对？他不能造一个朋友，也不能造一个 男的，也不能造别的，所以他只能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的话，上帝给他造了一个配偶，他们当然有了夫妻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也生了一些小孩，那他就变成了一个爸爸，对不对？他就享受做爸爸的快乐，也付出做爸爸的责任。后来他就生了好多，然后有孩子没有生了孩子，所以他又变成了爷爷，对不对？他也享受到做爷爷的快乐。然后他的小孩子们慢慢的繁殖，变成了一个群体，那就他又变成了一个群体的领袖。所以他这个里边包含的内容其实比我们平时所想象的要丰富的很多。那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上帝在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不只是创造我们一个人，我们在什么都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基本的生活都满足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基本的要求。这是我们今天一些心理学家所讲的，第一个，人要有一个被爱的这样一个需要，他希望别人关心他，他希望别人来爱他。第二个，人有一个需要一个归属感，他希望属于一个群体。所以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对我们人来说也是，我们也是独居不好。不光是我们要在这个有这个家庭的那个需要哈，但是作为我们单个的人，我们也是，我们需要一个群体，这是上帝给我们放在里边的。然后第三个，人要开始要服侍别人，要影响别人，要做出这个贡献，要对你的群体、对你的社区、对你的社会做出贡献。我们在中国人通常讲那个雄心壮志，当然一方面是说我们以后要那个成就大的事业，另外一方面也是说我们可以服侍群体，对不对？在美国当然就更加要强，讲的更多了。但是今天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孤独的时代，我们遇见很多人，但是呢我们认识很少人。最近那个刚刚过新年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大家都很非常那个兴奋，要跑很多人，上百万的人跑到那个 Times Square， 要在那边看那个大的那个苹果往下掉。我记得也是以前小孩子小的时候去过一次，我们都怀着很大的那个期望跑去，在那里要见好多人，可是一个都不认识。去了以后好像没有得到满足。最近我们去墨西哥去有一个度假一个礼拜，那边阳光灿烂，什么都很好，也好多人很开心，但是我们心里很明白，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些，我们只是那个眼前的过客，过了一个礼拜我们就回家去了，跟他没有关系。所以除非我们是在我们的家庭里边，我们的跟小孩子间有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以外，其他的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期望。所以我们碰到很多的人，可是呢谁跟我们有一个关系呢？ 有一个比较相爱的一个关系呢，有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关系呢，确实是很少。而且那个，其实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我们都知道哈。从小我们在我在记得小的时候哈，我是一个那个乡下一个农村里长大的。那个村里边每一栋房子、每一块石头、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地方、一棵树，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还是记得清清楚楚。啊，那些人每一个都认识，啊，或者是叔叔，或者是阿姨，或者是那是反正就是这，或者是小时候的同伴等等。而且我们长大了以后，其实现在离家已经30几年以后，我还觉得那个地方是我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落叶归根。对不对？你总想着那块地方，你总想着有一个地方将来或者是怎么样，反正你在外面受到什么挫折等等，反正你可以跟那个地方连在一起，你可以想，哦，那个地方是我可以休息，可以 rest， 可以那个啊，那样一个地方。所以中国有这个强烈的，但是在今天的美国没有的。你可以想想，你可以在一个从在像我们在那个 Acadia 那条街上长大的，我们小孩子也在那里长大的，他也可能把那个地方或者是图书馆这个附近每一条街上每一个棵树长在什么地方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他可能一样的，但是那些人却不一样。因为什么？那些人只是因着他的工作，因着他的什么原因住在这而已。过了段时间，那个房子又换了一个主人，你也知道说，哎，这个人是因为他住在这里，所以他在这里工作，所以他们住在这里。过段时间就没有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建立那样一种根的一种感觉。哎，当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卖给别人了啊，当然我们是卖给我们的亲戚，那你还是可以回去。但是你如果卖给别人了，你过了段时间，哎，你虽然还很想那个地方，可是那个房子已经不是你的了。同一个房子里边的每一块砖瓷砖你都知道在哪里，可是它你已经不是主人了。所以没有，而常常我们要搬家。然后呢，在美国还有一个特点，你结那个啊那个上学啦、读书啦、工作啦，经常换。然后那个对小孩子来说，在这样一个趋势里边，晚婚结婚很晚，但是呢经常要离婚，所以这个人是在一个很空虚的，没有一个归属感，一个没有缺乏爱这样一种环境里面，那个心里面没有得到安息，没有这样一种休息，没有这样一种依恋，这种归属感，没有安全感，这是我们今天的时代。那我们都在寻找，有没有人要寻找？当然我们在寻找，可是我们今天在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的这些 social network 这些东西发展了以后很快很厉害，就把我们从跟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人都可以一下就连在一起，可以WeChat 的，我有的时候玩一玩，跟我们那些老朋友随时就可以对话。可是呢，你去看看左边这些人，可能都是些同行，都是喜欢艺术的爱好者，哎，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遇见了，到一起大家去玩一玩聊聊天，可是到底干什么？每个人在那里玩手机，啊，然后右边这些，你家里可能有天黑酒哈，那个，哎呀，死活着说我要找谁谁谁，要跟他去玩。我说不行啦，你的作业还没做完，那不行，作业没做完也不行，也要去，他也非得去。好了，他跑到一个地方，可能是在电影院，我也不知道。到一起以后，他们也不玩，然后在那里玩这个。最后呢，哎，他们可能个人在玩个人的，可是呢，跟当前在一起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也不能说没有了，就是你就缺少这种沟通、这种交流、这种，左边的是在一起吃饭，那本来是可以聊天的那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也许可能是个家庭，我们不知道啊，发拉家常什么的，可是饭还没来怎么办？玩手机。右边这个现在是谈恋爱，啊，这个好朋友谈恋爱，现在谈恋爱是这样谈法了啊，新的谈法。很有意思啊，这个看看左边这个小孩子大概跟我一样用的老式的手机，没有那个 message 的功能，所以他就显得很孤单啊，回家以后一定死活要向爸爸妈妈再要一个啊，要买一个。可是右边这小孩子，你说他们快乐吗？也不是很快乐，在一起大家好像在一起玩，可是又不在一起啊。这下面这个是在一起开 party 了哈，现在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在一起开 party， 那就是中国人在一起要打牌啦，就要是聊天啦，哎，现在就玩这个，所以人呢就变成一个， 但是上帝在这个基督里边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爱的一个环境和一个那个价值，可以这样说，爱是爱和归属是整个基督教的一个全部啊，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跟人的一个关系。首先这个在那个我们的信仰里边，爱是最高的价值，这个爱是建立在上帝里面的，上帝就是三位一体的父子圣灵啊，在没有创造人之前，上帝就是爱，所以圣那个约翰耶稣也说神就是爱。你看他在没有创造我们人之前，他就是爱。那创造人是要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里边，是我们是他可以建立一个更广泛的，不光彼此之间的，而且跟人类他所创造这个创造物之间有这样一个爱的一个关系。那爱是得救的最终的目的啊，如刚才我们看到的经句里边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哦，这是前面这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因着上帝的名，因着上帝赐给耶稣的名，保守我们，使我们合而为一。下面那个又说，使我们使他们，这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以后的那样一个祷告啊，这是他在离开之前的祷告啊，祷告里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他的门徒祷告，为所听门徒的话信耶稣的人这些人祷告，祷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合二为一啊，从21节到23节那边说，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了你，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我们得救是进入神的国度，进入神的国度就是跟神有一个亲密无间的这样一个关系，而且彼此之间有这样一个亲密无间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们那个得救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而且呢，合一是基督徒最高的见证，我们可以去出去传福音，我们也可以那个去宣教，我们也可以关心我们的那个朋友 neighbor， 但是最终的人家跑到这里来看看，哎，你的教会怎么样，彼此之间有没有合一，有没有那个合一的一个关系，没有一个爱的关系，有没有彼此关心的一个关系，那是最后的一个考验，最后的一个。当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哎，即便你不去传，人家也都听说了，哦，那个教会很好，那个教会我们要去看一看啊。所以这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见证，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所有其他的做作最后好像都没什么太大的果效。这是我们作为那个基督教的信仰里边最关键的一个东西。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当人堕落以后，合一不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情。爱不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有盼望被爱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等了好久了，要结婚了，多好，好了，我跟你结婚了，以后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生活吧啊。那你也是会这样想哦，以后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生活吧，对不对？如果不是，那怎么样？要开始吵架了。人就是这样的，人有这样一个盼望，但是呢，人自然的倾向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不懂得爱是要，我们要懂，但是我们就缺少，我们要那个有 intentionally 要故意的，要努力的去建造，然后才能有这样的爱的关系，如果没有的话，自然这个关系就慢慢就没有了。那圣经里边教导我们说，他给我们不光是 啊，告诉我们不光是在那个主里边得救，有这样爱的一个根基啊。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我们都是一家人，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变成一家人，彼此能够有这样的饶恕、接纳，彼此能够有这样一个爱的这样一个根基，也有我给我们一个教会，使得我们有能够来啊来建造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更另外一个方面呢，圣经里边有很多关于基督徒怎么样彼此相互的来生活，在一起生活的一些教导。彼此这个词啊，当然在英文在中文的翻译不一定完全是彼此，那就是啊，英文是 one another 或者 each other， 反正是类似的。这个有超过50几个50几个经文。那我们这个地方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啊，那个彼此相爱，这我们都知道，对对不对？彼此亲热，彼此推让，彼此同心，彼此接纳，彼此问安，不可彼此论断，不可彼此批评，不要彼此埋怨，啊，要彼此的担当，个人的重担要彼此的担，来相互的来，互相的来担当，彼此的饶恕，彼此的顺服，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建造等等，啊，要彼此来做。哎，那你说，我每个礼拜去一下，那个礼拜教会，然后参加崇拜，然后我就回家去了，然后我就等着下个礼拜。然后我坐在那里边的时候呢，哎，我看着看着前排人的脑袋，然后老远有个人在那讲话，呵呵，其实没有什么彼此了，不需要也不需要了，其实那些教导都没什么需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这样？如果是只是这样一个关系，如果只是我们的希望只是礼拜天去一下，那真的是这是教导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所以上帝所给我们的要求显然不只是这些，而是我们如果说只是期望我们这样一种关系的话呢，那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期望。那我们先来想一想哈，我们来那个面对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可能要啊，下面这个啊，哦，这个应该是那个叫 Mary 把这个给换掉的，结果呢没有换掉哈，对不起。那我们有没有努力去做呢？我想我们也是努力去做的。我首先我觉得很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环境。首先我们这个 Howard County 这个地方中国人越来越多啊，而且很多的 professional 都做到这边了。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都是中国人很少的啊，我们中文学校也就是40-50个学生或者更多一点，差不多我们那个时候小孩子小，现在搬了很多很多中国人来。我们也很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教堂，还在这别的我们好多有5-6个、6-7，我们今天早上算了一个7个，大大小小6-7个，好像我们这个是一个环境是最好的。我记得那个好几年以前，知识会主席报告说，哎，我们很感谢神，今年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很多的人会到这里，也有很多的那个中国人。我们有没有去努力去做？我想我们是努力去做的。每一次来了新的朋友，我们都会想着办法跟他们联络啊，有的时候给打电话，有的时候给他们送封信，有的时候问候，希望他们留下来。我们有的弟兄姐妹，特别今天早上看到那个这个柳溪姐妹一跑去找熊勇说，哎，要怎么样？要加入我们的团契，把你的那个 email 留给我，到时候我们团契有活动的时候，请你来参加。我每个人都很努力，这些团契的领袖都很努力啊，我们都很认真的去做。我们也常常说，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建立这个关怀的事工啊？有的弟兄姐妹生病啦，有需要啦，我们也努力去做。经常有的人生病，我们Mary 姐妹就把大家号召起来，给他送饭啦，这关怀等等，我们就真的很。我特别看到很感动的就是今年去年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乐意追求，比如说我们开始在做灵修的事情呢，好，那个灵命建造的课程呢，哎，一跟大家讲大家都很积极的来做。那个特别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去年的这个华人的拆船大会，我们教会这么小的一个教会竟然有六七十个人参加哈，有40-50个人参加这个volunteer， 那这个还要自己掏钱哦。所以我觉得是很好，我们都有很大很 很热心，我们很认真在做。但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教堂怎么老是坐不满呢？还记不记得，如果你刚来的时候，零一年的时候我们搬过来，大概我们有这么多人。那个时候 我在这个教会差不多现在这么多人。你如果仔细想一下，我们每年留下名字的人平均50个差不多有吧，哈。没有留下名字加起来平均60个，小孩子什么的60-70个。那13年下来，1、2、3，对啊，我们应该有600-700个，700-800个人。当然你说有好多人搬家搬走了，然后我们上次还被分掉一半。那这都是事实。可是问题，我们来认真的想一下，我们没有太多的增长，这也是事实。那问题在什么地方？既然我们努力了，啊，我们认真的很，大家很认真的在那里做，可是也没有什么增长，那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下面我提的这个问题，问题在哪里？啊，好，看看这个简单的一个照片。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对不对？那个水在不断的朝里边流，那你说这个水塘里边肯定有很多水了，可是你知道不是这样的，没有很多水，永远只有这么多水。为什么？因为流进来的时候又流出去了，又流出去了。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新来的人，我们都很关心他，可是我们没有注意，有些人来了几次以后，他也没给你打招呼。本来他是每个礼拜都来的，后来变成两个礼拜来一次，后来变成一个月来一次，慢慢就找不到他了。啊，你给他打电话，哎呀，太忙了，啊，小孩子好多的事情了，等等，反正，其实他要到这里要找一种关系，找一种爱，找一种接纳，找一种属于自己的一个环境。可是他没有找到。OK， 我们努力在做，我们有的时候像一个这个故事啊，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个摘猴子摘玉米的棒子的猴子啊，左边摘一个揣在右旮旯窝里边，右手摘一个揣在左边，这样不断的在那里摘。可是问题他没有玉米棒子，所以摘进来的玉米棒子又丢掉了。像我们经常是这样一个问题。好，看到这是什么？有没有人去过抓龙虾？我记得上一次那个我去缅因去度假的时候，哎，他们说抓龙虾，你可以跟我们去抓龙虾，60块钱还是55块，忘掉了。结果我们就去了，以为我们真的可以抓龙虾，其实根本不是抓龙虾，是看着他们抓龙虾。说是挺好的，挺会做生意的。他们去抓龙虾，然后带着一批人，然后呢，我们就跟每个人都看着他，然后到那个把那个船开到那个龙虾笼子的地方呢，他有几个标签啊、浮子啊放在那边，然后弄个钩子把那个绳子一勾，那个绳子底下有个龙虾笼子，然后看一看，哎，有没有？有就把它拿出来，没有呢，反正再给他换一点那个龙虾的食物放在里边。不过你设想一下，如果这个龙虾的笼子是个边上是个空的，或者是那个龙虾可以随便进随便出的，那怎么样？你还能不能抓龙虾？没有了，你跑到那儿食物吃掉了，可是没有龙虾，因为吃掉了，它就跑到它的那个自己的窝里边去了。那这个龙虾笼子之所以可以把龙虾抓住，因为它进来了，它也跑不掉了，它就待在这里了。啊，所以你跑去以后，哎，可以抓到龙虾。这是另外一种的龙虾的笼子啊，木头做的。在不管怎么样，这个龙虾进来了呢，它就没地方跑了。那看看什么是小组？小组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小组可以有用？我们先看一看，看看这个照片。啊，他们干嘛？这好像是条河，也可能是洪水泛滥，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的目的要干什么？要把这个水给挡住，对不对？那也许他们在那个之前呢，他们也在不断的努力，他们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发动起来，然后把那个石头往 石子往那个河里边填，或者是请了好多人发动大家每个人把那个土挑了往里边填，结果发现怎么样？没用。那个土填进去就被冲掉了，那个石头填进去呢也被冲掉了，所以你就看到那个下游有不少的石头在那边，可能是被他那个填进去冲掉了。后来人家就跟他说，你就不用这样做了，你现在呢教你一个办法，你先找一些麻袋来啊，麻袋是最好的了啊，但是如果你找不到麻袋，那个塑料袋、蛇皮袋啊，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蛇皮袋啊。蛇皮袋就是用那个薄薄的那个塑料编起来的，是漏气的啊，看上去有点像蛇的肚子一样的，所以叫做蛇皮袋，还漏气的。你就装好多的石头在里边，把这个蛇皮袋装完以后呢，你就把那个口给扎起来，扎得紧紧的啊，这样的呢，你就把那一包的石头或者是一包的泥土往那一填。这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是说那些石头啊，尽管它还是各自是石头，但是它被那个蛇皮袋给挡着，它就彼此借力，对不对？那个水就冲不掉了，哎，它彼此之间粘在一起了，不是粘在一起，而是彼此在一起了，所以它就彼此有那个借力，它就不会被冲掉了。结果呢，哎，你看他们有没有很多人呢？他就几个慢慢的一块一小段一小段的建立起来了。哎，建立一段时间以后啊，这是另外一个照片了哈。那他就排了很多的这个那个袋子，这个袋子里边是装的泥土还是石头我们就不知道了，反正最后把这个坝给锁住了，水呢就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流了。所以你没看到这个里边有什么样的区别？一担土或者是一锹土下去没用，对不对？它被水冲走了。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土足够多合在一起，那水冲不走了，然后它就留在那边了。那小组，如果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小组的话，它也是有点这个。小组有几个特点啊，首先是小，第二个是小组啊，一群小群人，这很简单，很简单，一小群人啊。当然小也不是很小了，你如果三四个人的小组可能太小了，没什么太大的那个效果，像那个麻袋一样的，那个你如果你那个麻袋太小，还被水又冲走了啊，它粘合性不够，太大也不行啊。一般的那个如果个人的话，七八个到十一二个是最合适的那个数字。如果是家庭的话呢，一般是六七个家庭，多了有什么不好呢？多一点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了，这个粘合性就差了。比如说八九个Larry Osborne 他就讲，超过七个家庭就有问题了，你就会明显发现，大家就觉得开始不是那么每个礼拜都来了，他好像觉得好像我来不来关系不是很大，人多着呢，就开始有这个问题了，啊，人多了以后。马上就开始这个粘合性就开始差了，少了也不行，少了如果是四个家庭，那有一个家庭突然没有来，或者两个家庭没来，你就变成两个家庭了，那好像在做什么也做不起来了，就啊，都学习也学不起来了，就变成一个问题了啊，一般是这样子。而且大了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希望更多的人是不错，可是因为每个人他的 commitment 降低了，所以你会发现虽然我可能有十五个家庭，我这个可是每次来的人都不太一样，这个礼拜是这么几个家庭来，下个礼拜是另外一个家庭，他就是不是很固定，因为彼此的 commitment 没有那么强了，所以一定要很固定很小。第二个要固定，因为感情的建立，彼此的安全感的建立，彼此的关系的建立，一定要固定，不能今天是这个明天那个啊，像我刚才讲那个大的人多了以后就变成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礼拜是这些人来，下个礼拜他又变成另外一些人，啊，所以而且每次你就发现也不是那么多，就是那么十个人，有的时候有活动就变成多一些，没有活动就变成反正就是那么数量差不多，但而且人在不断的变，所以他这个粘合性就比较差，他就不是很固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一定的频率。如果你说我一个月聚一次，那可能粘合力不够，一定是不够。 两个礼拜也比较差一点。那次我们去那边叫 Grace Community Church， 那个 Pastor Moore 就跟我们说，他说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到一个房间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礼拜这个小组是每个礼拜都聚会呢，还是隔一个礼拜聚一次。这个联合性有一定的那个差距。而且呢，哎，他们美国人现在经常说一个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小组教会，他说 We do life together， do life together。 我不知道这个英文中文怎么翻译，怎么叫 do life together， 意思就是说他们经常有什么事情都彼此的分享，家庭有什么 事情也彼此的帮助，然后有那好多时候会有比较更深一点，也就是在你聚会的时候之外还有一些活动，那个可能是说单独的个人的关系，比如说你进入一个小组以后你有七八个人跟你一起，但是你可能不见得跟每一个人都变成好朋友，对不对？人的感情是这样，也许你有一两个好朋友也就差不多了，或者两三个，有的人不太一样的，但是你要跟所有的人都变成好朋友大概也不是很可能，但是只要你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你的归属感你就好多东西你都满足了。对，所以呢，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小范围之内，一个固定的一个长稍微长期的固定，还有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哈，对，有两种小组，一种叫开放的小组，一种叫关闭的小组。不同的教会的做法不一样，像比如说那个Andy Stanley 的教会 North Point， 他说我们建立一个小组以后，我们要关闭18个月到两年，在这个期间没有人新的人进来，除非这些人都离开了，或者是大部分人都离开了，否则没有新的人进来。然后过了这段时间以后，我们再开放，让他们繁殖或者是什么。哎，他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感情的建立需要一个时间。还有的教会，刚才讲的 Larry Osborne 的教会，他说我们的团小组啊，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在一起一辈子我们也没关系。他的理论很简单，他说如果你让这个小组经常拆，经常那个换，然后你就发现过段时间以后，人家那些人就那个投感情就不投资了，不投入进去了，因为他知道过段时间很暂时，就像我们跑到那边度假一样的，一个礼拜就反正就个人回家了嘛，最多碰到了新的人以后聊聊天，哎，点个头或者是讲讲话，就去了解一下，没有什么感情投资的，因为到时候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小组也是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稳定，是长期性，那几次以后他一开始可能很认真很投入，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他说人的感情的那关系有点像那个 puzzle 一样的，他反正只有那么几个面，你让他太多的连他连不起来，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不同的教会的做法是不太一样，但是呢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要有一段时间是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关闭的，是一个彼此间能够建立这个长期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怎么建立起来，他还是有一些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根本彼此之间只是说来参加聚会就不错了，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彼此才真正的开放，最后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叫做 belonging， 就是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归属，才真正有那个归属感，这可能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经常在那个之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彼此没有什么 life together 或什么 do life together， 根本没有这回事，然后慢慢的以后大家建立关系了以后，哎，尽管他们可能是那个来教会时间不长，但是他们发现哎，他们彼此的关心，而且这个 care ministry 我们最头痛的一件事情，那在小组里边就会很容易的发生，因为那些人已经很相爱了，很好了，那么别人的事情他肯定很关心了，对不对？他们小孩子在一起活动，他们的那个在一起那个Sunday school Chinese school 什么都在一起，哎，那这一家出点什么事情，那一家肯定很关心，小组也彼此也关心，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彼此的关系可以建立，可以维持，而且可以营造一个建立真正有意义的一个爱的一个关系和一个环境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几个很重要的，你一定要小小的，一定要固定，像那些麻袋一样的，你不能那个口开着是不行的啊， 是很 tricky， 很小，但是很重要。第二个呢，它有一些，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是要建造门徒，这也是我们真正我们的信徒生活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最主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呢，在小组里边可以做到 intentionally， 你要有目标。像耶稣的那个小组，他建立这个小组三年多时间，可能就三年半，就这么长时间，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说当他三年半结束他离开的时候，这个小组不光能够在这个最艰难的情况之下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够建造别人，能够繁殖，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一个运动，一个清楚的目标。那清楚的目标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建造这个成熟的基督徒作为一个目标。那我们说我们要什么叫成熟的基督徒，成熟基督徒信徒，那我们有几个，对不对？一个来跟从我跟随耶稣，被耶稣改变，然后以耶稣的目标为我们生活的目标。然后呢，成熟是表示说他可以开始建造别人了。那实际上有点不光是成熟，已经开始作为一个 leader， 一个小的 leader 了建造门徒，建造领袖第二个就是一定的健康，小组一定要健康。所谓的健康呢，有两三种不同的一个讲法。一个就是说按照这个叫什么马恩峰教会的讲法，它有五个不同的方面，要平衡要那个敬拜、门徒训练、团契、服事和宣教那个他们那个叫Steve Glatton， 他那个书上写的非常的清楚。他还并且还有一个叫什么 assessment sheet， 它是每一个项目里边有七个问题，你要回答，你自己回答你不要一定要给所有人看，你可以自己看，然后来了解然后你可以跟另外一个你跟你很关系很好的人，让他来帮你 evaluate 你可以来对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来进行 evaluate， 然后呢也可以对小组的那个平衡的状况来进行 evaluate， 就是我们这个小组我们的服事啊挺好的我们的团契也挺好的，我们关系彼此现在都非常好了，但是我们的好像这个宣教比较差一点，那怎么办呢？大家再去商量一下，说我们最现在要注重这个宣教方面，那他有几个不同的建议，一个叫爬行，一个是走路，一个是快跑每一个你要做这每一个方面呢，它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学习的材料那你就下面的六个礼拜或者八个礼拜，你注重这方面的学习，那些什么 DVD 那些都已经预备好了，然后你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些他也有很多建议了你也可以设计一些自己，比如说我们出去做一个这个小的宣教或者什么，举个例子那么他们达到一个平衡。当一个小组平衡的时候，就像一个教会那平衡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很健康，每个方面都好，你的那个门这个每个人的成长各方面都比较好。那另外一种的那个方法呢，就是叫做三个不同的关系，也是一种那个衡量一个健康的一个方法，一个跟神的关系，然后基督徒之间彼此的关系，以及跟外面人的关系，他也是有一些这些问题来让你来了解你现在做的怎么样，哪个方面比较好，哪个方面比较差，然后你怎么样来改变。那在小组里边可以这样子来做。另外一个你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看一下耶稣的那个小组的话，你就会发现耶稣怎么也没有给他们叫他们读圣经呢，旧约概论什么诗篇什么好像都没有叫他们去好好去读而是每次碰到什么问题就耶稣回答他们问题，改正他们让他们那个去做些事情，叫他们去帮着去两个人一对出去宣教啦叫他们耶稣那个给那些人吃饭的时候叫他们帮忙去发面包啦做好多的事情那个你会发现那个 信徒的生命的成长，它有一个次我们教会做事情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次序，叫 REI。R 叫什么？表示 relationship。E is experience, I is information。你现在在听我讲这个，这是 information。这个 information 得到了，如果你没有经历，没什么太大用的。如果你只是经历一下，没有建立这个深刻的关系，你这个经历也没办法很好的维持。所以更正确的一个次序是 REI， 可是我们在教会里边通常是只有 I， 只有这个 information，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 experience， 呀，那个 relationship 不是我们特别重要的。所以正确的方式是三个都要， R 是第一， E 是第二， I 是第三。 I 的目的，这个 information 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建立前面的这个方面，给我们正确的指导。当然我不是说学圣经不重要，我是很喜欢学圣经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那个本身不是目的啊，是个全面的，而且呢那个 information 是为了前面那几个那个服事的。然后作为一个教会呢，你怎么样教会发展，你要建立一个机制，使得这个那个小组能不断的产生新的小组。教会就要建立一个机制，使得这个小组不断的产生。那你说你要叫我们分，对不对？我们最讨厌的就是说一个小组好好的，最后就 被你分成了两半。其实现在好，那个在美国的很多这做小组教会，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分是 bad idea， 不要分。不要分怎么办？他们有一些方法。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小组在一起 close 一段时间以后，哎，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小组长就培养出一个副组长，或者是比较成熟的，那他就把这个小组呢给那个人来带，他自己出去开始一个新的小组，类似的，或者是叫那个人出去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所以基本的那个小组的架构还在那边，还是那些人，只不过是其中有一个人出去了而已，对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妨碍。另外一种就是说他们每年一次的那个教会的那个牧师就说要求大家说，哎，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六个礼拜是进行宣教扩展的这个时候，所以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小组，带几个朋友，你就开始一个新的小组。那同时你还在老的小组里边聚会啊，你开始一个新的，在六个礼拜以后，如果说你的新的小组你很喜欢，你要留下来，那你就留下来。如果你不要，你回到老的小组，你再回去没关系。那么剩下这些新的人怎么办呢？哎，他们反正有些人会留下来嘛，哎，他们重新组织，然后就开始新的小组。你还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反正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保持这个组里边的一个相互的一个关系，这个环境继续的保持。那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管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时没有认真考虑，这是在马鞍峰教会他们的一个模式，他就先设计好了一个系统了啊，一个龙虾笼子已经做好了，龙虾从哪里进，然后待在哪里，最后到你的餐桌上，他已经给你那个想得好好的，哎，他也是想得好好的，他人怎么样进来以后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最后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小组的地方呢，这个 group 这个地方呢，我很愿意在那地方画很多很多的那个小的圈，小的圈，那代表好多好多的小组，就像那个积累了好多好多的小组在那个地方啊，就把整个的教会的就每个人都在到那边就停住了，然后在那个小组里边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说产生一个 purpose driven life 啊，有意识的让我们的生命朝某一个方面去发展，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发展哈。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比较快一点，你说 work 不 work 啊？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在做这样做，现在美国的教会我读的一些那个资料，上千好几千的那个上万的教会现在已经相当的多，好多的。我们附近那个叫 Grace Community Church 也很好，它十年以前的那个规模大概跟我们差不多，可能两三倍， 他说他们第一年第一次开始那个一个 group 开始 group 的时候，他们建造了十八个 group， 那可能他们200个人、300个人，可能这个范畴。这个现在他们的大人就有270个、670个 group， 也就是周末聚会就有3000多人，就是大人，光大人，啊，十年，啊，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都做得很好啊，这个不是只是一个特例了哈，这是马鞍峰教会，但他们平时有6-7堂、7-8堂的聚会，到了那个逢年过节或怎么之类，他们就把那个大的 stadium 整个给租下来，啊，他们是建造的小组，建造很健康的一个那个小组的模式，做得非常的好。他们，哎呀，不去讲了哈，简单讲一下小组的功用啊。第一个，关上后门。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前门挺大的，后门也挺大的，对不对？啊，他每个人到了一个小组里边，他就在那个地方被停住了，因为他找到了他的朋友，找到了他的那个归属，他还在小组里边可以服侍，啊，这是 one another， 这彼此可以开始，彼此相爱，彼此在小组里边可以发生，然后建造门徒，建造领袖。耶稣带了12个门徒，那三个人可以说是可以称得上是领袖，其他那些人除了你知道他在耶稣的族里边以外，其他你再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就是一般的人，是一般的门徒，但是有那么几个是领袖啊，这都要有一定的平衡性才行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服侍和成长的机会。马鞍峰教会就有五个方面嘛哈，他就说建议你的建造教会的小组的时候，你不要那个小组长什么都担了，你就在根据你一个小组里边的人，根据个人的恩赐，哎，你找一个服侍的人，服侍代表，找一个关怀代表。那关怀代表干什么呢？啊，比如说每个人的那个 birthday 都记下来了，到了 birthday 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弄点 special 的 cake 或者 whatever， 出去吃个饭啊，或者是。谁有什么问题啊？找他，因为他是这方面比较有恩赐的嘛，哈，啊，要关心谁？他而且他的消息都是比较灵通的嘛，哈，所以这个人呢，在这个里边负责这个关怀的，啊，所以教会不用花很多的人来关怀，但教会还是需要一个关怀的那个 pastor 或者关怀的那个执事或者长老来整个的来协调。那你也可以找一个人是个服侍的代表，啊，这个人专门负责这个小组的服侍的工作，他来安排。你说我做这个服侍代表，我也不晓得做什么，哎，啊，没关系。你如果有，比如说我们教会有20个小组，那每个小组都有一个服侍代表了哈。好了，我们就年初的时候，我们把这所有的服侍代表们全都召在一起来开会，开个会讨论一下。哎，我们让爱东姐啊，爱东姐妹刚上来了哈，她又要多少儿童学、主日学的教老师啦？啊，那个陈真姐说要我们要多少人来服侍，来那个敬拜的要多少人呢？然后那个 Mary 说我们要其他人做些什么 website whatever， 哎，把自己工作先一开始的时候先把它都 list 下来，哎，大家来开会的时候大家来分配。比如说我们教堂要现在我们不再找外面的人来打扫了，我们就自己打扫。那如果你20个小组，你一个小组才一年才轮2次嘛，哈 ，no big deal。啊，然后你还可以在一起开动脑筋啊，说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20个人，你说我自己想不出来没关系啊，20个人想，哎，大家想出很多的事情出来做了，啊，怎么样更好的服侍你的小组？怎么样更好的服侍你的教会？啊，怎么样进行受区的宣教？啊，那就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东西，但是呢，至少可以简单的做的就是说，哎，我们大家在。那20个代表可以再看看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宣教的活动，怎么样带传福音，那么把他们这那个商量了好了以后，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带到他们自己的小组里边，然后在里边推动，啊，那就很多的服侍的机会，啊，每个人都愿意服侍，可是呢，我们在教会里边找不到服侍的那个地方，那这就有很多的机会，啊，我们通常的要关心别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关心，哎。我们又制造了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啊，再回顾一下我们的使命和意向。首先，我们教会是领人归主、建造门徒，使他在凡事上顺从基督，并且能够同样建造新的门徒。在小组里边，这个是变成一个 reality， 一个 reality， 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 你可以在里边有些服事的机会，有些成长的机会，然后你就发现，哎，他们成长了，他们变成新的领袖，新的建立新的小组，可以啊，然后他们也可以宣教啊。然后呢，我们的意向，这个我可不是很好啊，怎么回事？李弟兄，快一点，意向啊，所以那我们要啊，那个重新向那个我们的社区来发展，来那个进行宣教。那宣教有更好的办法，他们现在新的讲法叫 missional community， missional 就是把几个不同的小组合在一起，然后进行一些到那个社区里边做一些事情啦，帮他们做一些好多事情啦，然后这样就很快就把人家就带到教会里边来了。好，这个我们就简单的先过去。所以最后就是说，首先我们人需要爱，啊，需要归属感，需要服侍别人。那耶稣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有爱的基础，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的建造。而且呢，耶稣也给我们建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小组。那么在使徒行传里边啊，他没有明确的那么讲，就是小组，对不对？使徒行传第二章，可是我们讲的小组的这些事情在那个里边都可以找到。所以他们也可能是啊，不大不小的各种其他的组，反正就是有点像，至少是啊。最后我们是要行动啊，我们有一些安排。那那个二月一号和三月一号，我们可以参加 Grace Community Church 他们所举办的小组领袖的培训。他们培训不是给你很多很多的 information， 他们不是两次。在他们，如果你是在他们的教会，你这两次以后，如果你愿意做，你就可以开始做了。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你填一些料，不断的给你帮助你，哎，你哪些方面在不太够的，然后再专门有个人来帮你带你。那我们刚开始，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他们允许我们的人可以参加他们的培训，所以如果有人有兴趣的，可以两次。然后呢，那个二月份，那个汤姆斯，我们以前的老牧师，他有两次的讲道，其中也在第二次的讲道的礼拜六，16号、23号还是22号，给我们一个 workshop， 跟我们讲怎么样建造小组，小组是什么？因为他在他的教会里边，他们刚刚建造他们的小，他们可能不像 Grace Community Church 那么有规模，有什么都那个做的那么好，但是至少他可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怎么做的啊，他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培训呢学习比较多一些啊，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以后建立起来了以后，你会知道，就是说并不是要给你很多很多的担子让你担不懂，没有，不是那样子的。那很多的教会他们想尽办法使得这个变成一个可行的，也就是说在你工作很忙又有家庭什么都有的情况，还是可以来做，不是说给你增加额外很多的负担，你是可以做的。那么正是因为这样子呢，这些教会才变得很成功。如果给你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根本都做不过来的话，那不可能成功，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来，我们有这几次机会，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跟我讲，我们一起去参加他们的培训来了解，然后汤姆斯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 workshop， 来一同来培养。那刚我们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了解的多一点嘛，哈，这个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没有把握，以后有把握了就不要那么培训的那么多了。但是呢我们要开始行动，如果没有行动呢，就停留在知识的这个根基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好，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孔文辉弟兄多年了在主里边的操劳，愿神祝福他的家庭，祝福他，愿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的教会。